你们。好，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哦，预备，请。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好，跟隔壁念一遍来。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好，这一遍尽量把它背起来，预备，请来。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呢，我们刚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是如何建立真实的关系，如何建立真实的关系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十字架的真理很简单，讲到什么呢？就是垂直的地方是人跟神要建立关系啊，这水平地方是什么呢？人跟人要建立关系。只要关系好的话，我们就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，基督的爱在当中。创造我们的上帝呢，喜欢跟人建立关系。他造我们之后呢，也说这人独居不好，所以造一个配偶呢，建立了关系。所以神很看重的关系。这边讲到耶稣的教导，对门徒说：“你们啊，无论啊这个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”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很喜欢读经，很喜欢祷告，特别花了很多时间在读圣经，这是对的，因为圣经就是真理，真理在哪边，哪边就可以得自由。但是你发现到旧约大概两个方面，一个叫做摩西五经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小先知书。这两个呢告诉我们说圣经的重要性。那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读明白到底这两个部分在讲什么呢？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什么呢？无论是律法书，无论是先知书，他所有的道理就是总结，他的大纲，他的这个要纲是什么，总纲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，你们要怎样待人，你们愿意别人怎么待你呢，你要怎么样待人。这个是人际关系的黄金的经文，盼望大家把它背起来。你盼望别人怎么待你呢？你自己要先怎么样待人。人怎么待你呢？是你怎么待人的结果，这是互动的。所以耶稣教导门徒呢，看重关系呢，要记得是双方都要互动，双方要彼此建立关系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把它应用一下，怎么应用呢？把你们变成我，你们改成我，愿意人，那个人呢，把第一个变成配偶。我们读一遍来，我愿意配偶怎样待我，我也要怎样待配偶。好，把这个人变成父母，预备，请来。我愿意父母怎么待我，我也要怎样待父母。好，把人变成小孩这个孩子吧，预备，请来。我愿意孩子怎样待我，我也要怎样待孩子。好，把人变成同事，预备，请来。我愿意同事怎样待我，我要怎样待同事。做一个同学，预备，请来。我愿意同学怎样待我，我也怎样待。好，你可以应用下去。一样的，就在人际关系，请记得，我们盼望别人怎么款待我们，我们就要先怎么样待别人。这是黄金的定律，帮大家知道这个。昨天呢，我们有机会参加了丰源圣堂。我们的邱垂吉牧师过世，我跟他关系非常好，因为我比较早一年进到圣堂服事，他是晚后一年。他来的时候是在我们家聚会，因为那时候还没当传道人，他就开始在代职服事了，很热心在服事。那我也当过他的小组长，一路上就开始带他。后来呢，他就被全职呼召，然后呢就找到圣堂服事，大概有17年左右。然后呢，也到了丰源去开拓教会，然后建立了教会。那他的故事我心里非常难过，因为他是我的好弟兄，也是个好战友。我们一起有去服事，有去短宣，各方面都有好多的回忆。想到呢就会泪汪汪，因为就像昨天的梦一样。那心里面难过，他才62岁就过世了，那多我10岁所以觉得很不舍，因为这么年轻啊就这样过世。但是神要调他回去，我们就交给神吧。那重要的是，在昨天参加这样的告别礼拜的时候，我看到会众好多人来参加座无虚席，没有位置可以坐我觉得应该会超过400人左右了，很多人都在外面站，很热很热，但是大家都到最后来送花来献花这样子。但是我看在排队当中，很多人呢就泪汪汪，一边献花一边就跟他这个祝福这样子就走。后来我心里面就问神说：“神啊， 当一个人躺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怎么评估一个人呢？神啊，一个人躺下来的时候，我躺下来的时候，什么是我最重要的呢？后来我就得到一个答案，当我们躺下来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你所今生努力的，你所今生追求的，几乎都带不走，包括你的金银财宝，包括你的股票，你爱的爱车，包括你的爱妻，都带不走，你所想得到的，你所要的都带不走。但是只有一个会带走，什么呢？就是关系。人们为什么排队来欢送你？因为关系，因为你曾经对待他过，曾经爱过他过，曾经帮过他过，曾经辅导他过，支持祷告过，所以人们就会来怎么样来欢送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清楚人生的结论的时候，到底什么会带走，什么都带不走，包括你的成就、你的事业，包括你的成绩，包括你的业绩，一项都带不走。可以带走的就是关系，因为神看重关系。相信说阿们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今天早上来学习怎么样建立真实的关系。我们要从人生的终点来看到我们现在怎么经营，以这么回天家的时候，我们一辈子不会枉然。好，第一个把它写下来，就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一节，要注意一下，就是我们知道关系有个破坏者叫做魔鬼，所以我们要当心魔鬼的诡计。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，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，我们看到第二章第十一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，大声读一遍，请来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免得撒旦什么趁着机会然后胜过我们，就是赢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我们清清楚楚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知道我们有个仇敌叫魔鬼撒旦，他的工作，最主要的工作呢，就是要破坏关系。关系有两个向度，刚刚一开始讲就是你跟神的关系，第二个呢，你跟人的关系。不管怎么样，他的工作就是处心积虑破坏跟神跟人的关系，这个是撒旦一开始的诡计。你说有吗？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四章，我们看到好吗？你看到最早先的这样的人类的这样的历史，就发觉到真是如此哦。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四章好吗？我们来查考神的话，你查你眼睛就会明亮起来，知道很多事情呢。原来恶者在做诡计哦。我们看到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三节开始，第三节，第四章第三节，预备，请。有一日，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。耶和华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重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脸色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六姐妹，这样的一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全世界那时候只有四个人，有亚当，有夏娃，爸爸妈妈，接下来生了两个孩子，大哥呢叫该隐，小的叫亚伯。他们呢都知道上帝爱他们，因为爸爸妈妈告诉他们说神爱你们，爸爸妈妈跌倒了犯罪了，但上帝却用了一杯一只羔羊为他们死，然后呢披在他们身上，然后呢来代赎他们的工作，因为流血呢就可以赎罪。所以每一次你要亲近神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你们必须要把羊怎么样杀死，那这羊呢代替我们的罪，我们叫因信称义，你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。这是神定规的方式。接下来你看到他们真的是喜欢跟神建立关系，但是这个老大哥该隐呢却不用神所规定的方式，他用人的方式，他去种地，然后呢得到很多的蔬菜，可能是高丽菜啊空心菜，就拿到上帝面前了来献祭了。上帝说我不看重，我不喜欢你这样方式，虽然你的动机是好的，但是方式是错的，因为你的方式是要靠自己称义， 因为种地要流汗，要去撒种，要去撒水，靠自己努力，要靠行为诚意。神说打叉，不对，要靠我给你恩典才能够因信诚意。你要效法你的爸爸妈妈，要效法你的弟弟亚伯，要养羊。羊呢，就完全是神照顾的啦，要吃草啊，然后长大，然后把它带到上帝面前。流了血，根本都没有人一点点的努力，都是羊而献祭在上帝面前，然后流了血。这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白白流血。我们只要信耶稣，就白白称义。所以你看到我们中国人的字，那个义怎么写？上面一头羊，下面一个我。你的我上面要有一头羊，你叫做义人，被因信称义。相信说阿门。所以每个人记得，不是靠努力，不是靠行为，是靠什么？恩典就称义了，叫因信称义。从旧约第四章就看到神爱人的方式，神救人的方式，用神的方式就对了，不是靠人的方式。人的方式都是宗教，但是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救赎的恩典。好，话再讲回来，你看到吗？献祭之后，他们呢却在神面前呢有极大的不一样的结果。该隐呢，神说我看不中；亚伯呢，我看中，因为他的方式是对的。但是该隐呢却不悔改，心里面非常的什么，痛恨他老弟。有一天呢，不知道哪个时候就打老弟，你来，你赶快来，给他揪出去呢，做什么呢？就当在空地当中四下无人，就把他打死了。全世界四个人呢，死了四分之一，多么糟糕啊！全世界就四个而已，你看还会闹这种事情。而且更好笑的，请问他们在做什么？分残残吗？他们在比赛吗？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在献祭。请问讽不讽刺？献祭用现在话是什么？在敬拜啊，在做礼拜啊，做礼拜跟自己的兄弟跑戏。你觉得这种事情会发生吗？肯定就发生了。基督徒会不会相咬相吞？你第一堂我就第二堂，我不来的。你们这样子会有？旧约就告诉我们有这种事情，钱一定要小心。他们在敬拜，记得哦，他们不是在分家产哦，他们在敬拜上帝，也会闹出的人命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该隐有一个很重要的错误，因为他靠自己，以我为中心，他所追求的是成就，他所追求的是什么？名声。他追求的是要让人家看重，但是不用自己啊，不用神的方式，是用人的方式。接下来他呢很糟糕，结果如何呢？我们看该隐还有他的后代，整个都一直越来越远，离开了神，追求的不是关系，是追求的是成就。结果如何？我们看到他的后代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哦，我们看到第十六节，第四章十六节，预备，请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。该与你妻子同房，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。该隐建造一座城，画起来，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圈起来，将那城叫做以诺。以诺生以拿，以拿生米户亚利，米户亚利生马土沙拉，马土沙利抱歉生拉麦，拉麦娶了两个妻，一个名叫亚大，一个名叫希拉，希拉雅，抱歉，来亚大生亚巴，亚巴就是住帐篷牧牲畜的人的祖师。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希拉又生了土巴该隐，他是打造各样铁器利器的。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，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：亚大希拉，听我的声音。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。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若杀该隐，遭报七倍；杀拉麦的，必遭报70倍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该隐的后裔吗？该隐因为追求的不是关系，是成就，追求是名声，结果他后代变成什么情况？第一个出现是该隐被神赶出来，离开了伊甸乐园。接下来怎么样？该隐娶妻，也生子哦。但是呢，他生子之后呢，他的儿子取名叫做以诺。然后呢，他建造一个城啊，那个城呢，就是现在的像这城堡一样，是一个护城啊， 是一个保护的城。抬头看我这边好吗？神造人的时候是把人造在什么地方啊？原址。但是他们却什么造什么城池。城为什么要高高的？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墙？因为害怕，不喜欢跟人建立关系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像不像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啊？到处都铁窗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给人拴进去啊，是不是？对面是谁？可能我们都不认识哦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这么发生事情？因为人走错了方向。一开始呢，神是要我们建立关系，以关系为导向的人生。但是人犯罪之后，就是什么？以自我中心为人生的导向了。开始呢，追求成就，然后建了城之后呢，把名字叫做以诺城。谁的名字啊？儿子的名字，那个叫追求名声。接下来呢，世世代代生出来什么什么什么比啊，祖师爷啦，什么祖师啊，什么祖师爷，看到什么？追求什么呢？追求他们的厉害、专业、成就，不是吗？到最后呢，娶好多的妻子哦，然后对妻子讲：“来来，我是谁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谁打我的话，我的这个祖先呢，该隐呢遭七倍；如果打我的话，我就杀了他，砍了他。”并且呢，他世世代代呢要遭77倍的咒诅。你看到这种家族啊，已经产生很大的扭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追求的就是成就，追求的不是关系，造成他的后代都变成这样子。就是今日的我们看到的世界上的文化就这样子来的。慢慢一边找就知道圣经讲的都没有错，但是感谢主，还有另外一个文化是看重关系的文化。亚当夏娃呢心里面难过，失去了这个小儿子，但神一样安慰他们心。我们看这边来，我们看到这边，我们看到25节，一起来读25节。别请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一个儿子，起名叫赛特，意思说神另给我一个儿子代替了亚伯，因为该隐杀了他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挪士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好，亚当的后代继续哦，记在下面。当神造人的日子，是照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，在他们神赐福给他们，圈起来称他们为人。亚当活到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的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做赛特。亚当生赛特以后，又再世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亚当共活着930岁就死了。赛特活到105岁，生了以挪士。赛特生了以挪士之后，又活了807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几件事情。神安慰了亚当夏娃，又多给他的儿子叫做赛特。赛特呢，那时候生出来之后，人们就开始什么求告神，等于说那段日子人是离开神的。后来赛特呢回到神的面前，继续用神的方式来亲近神，神就悦纳，那神呢就开始祝福了他们。抬头看这边好吗？我们一生最重什么呢？第一个先神，请大家记得先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神所造的，你的根源是从神而来的，你所有的祝福，你人生的命定都从神而来的。他是创造主，你不能离开神。你即使离开的话，你人生就断线的风筝一样，飘向何方不晓得。亚当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之后，神给他另外一个叫赛特。赛特呢就是敬畏神的。好，你看到赛特的后代是怎么样？你看到很简单，赛特呢在世上呢他就几岁，然后呢活了多久，然后呢生儿养女，看到这个吗？开始不一样人生了。你看到，你看到这个赛特的后代都在讲这事实，谁生谁，然后谁又养谁，然后呢又活多久，看到这个吗？这个就是不同的文化，这个就是真正的基督教的文化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要看重谁生谁？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很有关系，因为神看重关系。阿们。如果你看到圣经的话，有本书你看到一定会什么脸都绿了，有本书叫 Number， 叫做民数记，谁又生谁，谁又生谁，又几代又几代，你看到这本书肯定打哈欠。为什么呢？跟有什么关系？大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看重谁生谁。 你看到马太福音一看到就是族谱，啊，耶稣的族谱，你不是看到几代又到十四代，然后在十四代，是不是很无聊？每次看到那边你就跳过去，干嘛这样呢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大有关系。为什么有关系？因为神看重关系。请问华人看不看重关系啊？每一次在祭祖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慎终什么追远，不是吗？为什么记录下来？因为看重关系。你的根源从哪边来的？弟兄姐妹，关系一定要摆在你人生的第一位，不是成就。你成就到老，我跟你讲，什么都带不走，只有关系。认清这一点，认清这一点，神看重我们的关系。阿们。跟讲来，神看重关系，所以我们要追求好的关系。讲遍来，那关系有非常多的向度。那最主要第一个人际关系，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你记得要跟你的配偶建立良好的关系，这是第一个人伦，第一个最重。跟你的配偶，没有结婚呢，当然跟你的什么？跟你的父母亲有好的关系。如果结婚呢，就是跟你的配偶。再来呢，跟谁呢？跟你的啊，跟你的孩子，跟你的下一代，再来呢，才是跟你的上一代，你的父母亲。这个次序没有错，到来呢，就是亲朋好友。这是神定的关系，关系请记得要去追求，并且去经营，就好的关系啊，不是自己就会来的，一定要靠经营，靠追求，就好的关系。来，跟你讲，我们一定可以经营好的关系。好，那真实的关系有什么益处呢？给大家第二个重点，我们看到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，来看到约翰一书，我往后翻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，我们看到老约翰他有没有看重关系？他最贴近耶稣的胸怀，他听到耶稣的心跳，他告诉大家一定要看重关系。好，关系这个字有另外一个词，我们看一下哦。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，好，找到请说阿们，大声读一遍，请来。我们将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什么相交化起来。我们乃是与父并儿子基督耶稣相交圈起来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什么？好，老约翰得到耶稣的心跳，得到圣灵的启示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乐意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这个人活了这么久，跟随主这么长久，我得到神的心跳，就是神看重关系。这个关系叫做相交，相交叫做 fellowship、哦、这个 fellowship 呢，在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什么？合一连结，好像树跟枝子的合一连结在一起，也像我们一个人的身体，头跟身体要连伸在一起，那个就是圣经所讲的 koinonia 这个字。 koinonia 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讲到相交，我们必须要连结在一起，不能分散，要常常连结在一起。好，连结他讲到什么呢？我将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好像我们跟什么父跟儿子耶稣什么相交。这个不是十字架的真理吗？我老约翰跟天父爸爸、跟耶稣、跟圣灵呢，我们有很好的连结，有很好的啊这个相合一在一起，有相通。然后呢，这样的关系呢，我也传给你们呢、啊，我得着这个，我也传给你们。我跟神好的关系，也盼望你跟神也好的关系，你跟我约翰也好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好的关系会产生什么益处？第四节，大声读来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什么？不是喜乐，是喜乐充充足足啊！我发现到，只要我们的人际关系好，你每天都很快乐，是不是？只要关系不好，出门都觉得很难呢、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最痛苦就是隔壁跟你睡的，是不是？即使再怎么好的房子呢，就觉得像冰库一样。为什么呢？起冲突了，关系不好了，是不是这个？怎么会喜乐呢？记得要修复关系，建立良好的关系，保证你天天很喜乐，而且喜乐什么充足。阿们。好，那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，给大家很重要的提醒哦。好的关系会带来什么呢？把它写下来，会带来凡事亨通， 会带来凡事亨通。在第二个重点，我们看到尼希米记，我们最近都在读尼希米记，我们看一下尼希米记，我们看到第一章，尼希米记的第一章。好的关系呢，会带给我们喜乐充足，好的关系呢，会带给我们什么？凡事亨通。我们看到尼希米记，我们看到第一章第十一节，第一章第十一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一起来读一遍，请。使你仆人现今亨通，劝起来，在我面前，我是做王九正的。好，把做王九正圈起来。尼希米呢，他被掳到了一个波斯，然后呢，在了王的面前呢，他被高升起来，然后呢，他不忘记他的国家犹大，而且他探听说犹大现在怎么样了。他说我们的国家整个都沦陷了，而且呢，我们的耶路撒冷神的殿呢被破坏无疑，整个城呢就毁坏，里面的门呢也被烧毁。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这个九正就是尼希米非常难过。虽然他在外这个被掳去呢，也当了一官半职，非常伟大的官哦。这官为什么这么伟大呢？因为这个波斯王哦，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王朝啊。然后呢，他每一次喝酒的时候，需要九正帮他试酒。九正干嘛呢？要喝下去，如果没有毒的话，他就可以给王喝了；如果有毒的话，就不能给王喝。所以他一定是王的什么亲信，最信任的人，他才能够做这个官呢。好，那尼希米呢，他跟神祷告什么？他说，神啊神啊，我求你来让我蒙恩典，然后呢，我能够怎么样呢？有一天被高升起来，让我能够凡事亨通。做什么呢？有朝一日我要在王的面前找机会告诉他说，可不可以让我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，重建圣殿。他跟神祷告这件事情。后来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三章一起看一下就知道，有一天呢，真的机会来到了，他在王的面前就蒙恩典的，王呢让他亨通，他都带队回去重建耶路撒冷。六姐妹，他跟王有很好的关系，有关系就没有关系，一切都靠关系。请问华人要不要靠关系？我们华人太重关系，不是吗？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搞不懂，但是有关系，就通了。你们看这个，是弟兄姐妹，跟神要建立好的关系，跟人也要建立好的关系，我们就凡事会什么很痛。有个年轻人跑到一个长者的面前，很沮丧，说：“长者，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，怎么样才能够亨通呢？为什么老是到一个地方呢，没多久人家都不要我？我觉得我的这个什么资历啊，我这些技巧啊，不会比别人不好啊。同事啊，我看起来都不会比我更好，但是我到最后呢，就会被什么，就被 fire。我现在很挫折，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怎么一回事？”我就开始讲一大堆哦。然后这个老者看一看哦，怎么来回答他。后来他一看到在角落当中呢，有个蜘蛛网在当中，蜘蛛网跑在那个地方。他说：“哎呦了，我告诉你，年轻人。”假如有什么东西，他说一张蜘蛛网啊，他就告诉你说，你知道吗？蜘蛛为什么一辈子可以坐享其成？原因什么呢？就靠着那一张什么爱网，把它铺开就好了，不要破网，爱的网把它铺出来，就能够坐享其成。你的问题，我听来听去，主要是什么？跟人没有好的关系。上班的，我这样讲对不对？是不是好关系会不会让我们发达发旺跟亨通？会。上次我讲过了，一定要跟人有好的关系，因为你是代表基督。阿们。基督跟人都有好的关系，不是吗？是。我们要学习跟人有建立好的关系。特别我们做了福音敞开小组，我鼓励大家听清楚，做福音敞开小组，我们都可以训练大家推到了一流的这样的技巧。但是有一件事情呢，我再一次鼓励大家，我观察，我很喜欢观察很多的敞开小组，我发现到钓不到鱼的原因很多，但是我觉得结论来讲，主因什么？不是不爱祷告，也不是说传媒给他传播稿澎湃澎湃，然后呢技巧不错，也很多的礼物都非常好，主因就在里面，那三个关系不好。 那个对公只要关系不好 ，best 一进来你还没讲，他一闻就知道林赛安诺，相不相信？他一闻就知道，他一眼看着他，你不用讲什么了。如果你们刚刚吵架哈，你们现在做 best 啊，做敞开，请问他们会不会觉得你讲的都是很精彩的？我告诉你，他会摇头，只是不敢跟你讲。他会怎么讲？下礼拜我不来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做敞开就是要帮助我们跟隔壁建立好的关系。得不到的那个是神的事，你有没有人受洗？那是神的工作。但最重要的，我们学习怎么样？学习跟我们对公有好的关系。我问大家，请问我们当基督徒、当门徒，会不会起冲突？会不会？大声一点。
会。
哦，会代表起冲突过。不会的话，愿神祝福你，赶快进来。冲突是好的，冲突没有不好，一定会有，但是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一个解决冲突的人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。那知道吗？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呢，我们都有冲突，但是要怎么样胜过这些呢？接下来你把它写下来，如何经营或者建立真实的关系，如何 How to do。我想很多人很想了解，我给大家三步就好，没啥几步，三步就好，三步曲，这样了解吗？这三步你做会搞的就搞，哎，是三步。好，第一步呢，我们看到的地方呢，我们看到约翰一书一样的地方，约翰一书，老约翰真的很会建立关系，我们跟他学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真实的关系。好，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第七节，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七。好，找到请上面，大声读一遍。来，神就是圈起来，在他毫无，这就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这就是说谎的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画起来就什么？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好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渴望跟神建立良好的关系吗？渴望吗？大声一点。怎么得到这个建立良好的关系呢？这篇经文告诉我们，第一个要认识他就是光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如果你要跟他相交，请记得你要离开黑暗，走进光当中，他是光，你也是光明之子，两个就能够彼此相交。阿们。请记得，神就是光，我们必须要离开黑暗，进到光当中，光跟光就可以彼此相交，黑暗跟光是势不两立的。好，看我这边来了，如果你要跟人建立关系，第一个把它写下来，就是要真光，一定要在真光当中。什么叫真光呢？就是我的心打开，你的心也打开，所以我们的光就会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，我们就可以彼此相交。阿们。彼此能够相交，是因为我们的心打开了，你的心也打开了，大家就可以彼此相交。相对的呢，我的心打开，你的心不打开，我们也不会彼此相交。你的心打开，我的心是 close， 也不能彼此相交，而是双方都什么打开，就能够彼此的相交。好，问题来了，那你说牧师啊，打开心这个件事情很严重，哎，因为如果打开的时候，光一来的时候，里面都很清楚哦，里面的软弱，里面的缺点，里面的罪孽，里面的不好，里面的这些啊不好的东西全部都当被光照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？请大家记得，我们要在真光里面，要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能够完全的接纳对方。光一来的时候，光我们讨厌那些看得到的地方，不会，光照的时候，所有东西虽然显现出来，但光不会排斥。我们就是世上的光。当我们要跟你建立关系，特别是家人，特别是属灵的家人，我们必须要记得，我们就是属灵的光。当别人愿意敞开心的时候，我要敞开心。我们都是赤裸裸的，大 代表我给你看到我的缺点，我的软弱，我有很多的不好的地方，但是我们需要彼此的接纳，彼此的接受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彼此的相交啊。阿们，不要把它盖起来，隐藏起来，你隐藏了，我们就不能彼此相交了。第一个，要在真光当中才会真实的关系。好，第二个写下来，第二个就是要在真理当中才有真实的关系，真理当中才有真实的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当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，你发现到对方也把缺点，你的缺点也露出来，等于说我们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会显露，是吗？那显露的时候会不会开始很想改变对方啊？有没有很想去调整啊？甚至挑战对方，会有的，要建立关系嘛。那怎么办呢？请大家看我这边，一定要用真理来做根基，千万不要用人的道理来建立关系。人的道理，原来我这么说，很多都是歪理，是吗？是不是？特别我们的文化是不是很多都是错误的？但是我们却是承接很多的文化哦，来到教会里面，文化还在哦，我们就把它套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，一定出问题啊！大家的争理啊，争什么理啊？我的是对，你的是错，我的是好的，你是不好的，那个又是善恶果树了，大家争得你死我活。其实不叫争啊，这个什么歪理，要记得要使用真理。真理在哪边，哪边就可以得自由。我们太多太多很多负面文化，我可以举例不完，但是不讲。重要的是，你知道这些都是错误的文化，我们不要用文化代替真理，要以真理来代替我们的文化，用真理才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借着我就能够到父那里去。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，教会要讲真理，不要老是讲世界的东西，真理才是唯一的出路，不要忘记这个。每天读经在读什么？读真理。所以要用真理来处理人际的关系，你就看到有个基础，有个标准，有个水平在当中，是基准点在那个当中，就不会讲谁对谁错，而是看到这东西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以真理，就看到祝福就会下来。好，第三个，把写下来，有了真光可以建立好的关系，再来有了真理也可以建立良好的关系。第三个更重要，要表达真感觉，真实的感觉，真实的感觉是从神而来的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讲一遍，感觉是从神而来的，因为我们是造神形象所造的。我要问大家一句话，请问我们神有没有感觉啊？请问你有没有感觉啊？你说我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也是一种感觉，是吧？麻木也是一种感觉啊，是，那也是一个感觉哦。我们人有没有很多的感觉？有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我很喜欢一部片，介绍给大家，你们这个散会去可以看的。这片是卡通片的，但这片是什么呢？这片呢，英文叫 Inside Out， Inside Out， 好，是这个意思。那是讲翻译出来就是什么？脑筋急转弯，有看过人吗？哦，好几个看过哈，可以鼓励你们可以去看，什么群体都好，夫妻一起看，家人一起看，或者呢小组一起看。或者你们团队一起看，那里面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一个小女孩，她的脑里面，她心里面五种情绪。这五种情绪呢，就像我们像五种的情绪，这五种情绪呢都是正确的，这情绪呢都是上帝所造的。第一个情绪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愤怒啊，它叫做怒怒。第二个感觉呢叫做乐乐，很快乐 ，happy 啊。第三个呢就是惊惊，害怕的意思。就惊哎吼，害怕。第四个呢，忧忧 ，worry， 很容易忧虑的。第五个呢，就是厌厌，讨厌。五种情绪都在我们里面。好，这五种情绪呢，都在表达我们都有，只是有些比较强，有些比较什么弱。但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，你都有这五种情绪在你的心里面。阿们。只是你要记得怎么样去来用你的情绪。要去用的对就健康，用不对呢就常常会越来越糟糕啊。举例，我们可不可以生气啊？可以哦，生气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请问耶稣有没有生气过？ 有啊，耶稣有生气，因为他的什么？他的门徒呢，阻挡父母亲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嘛，耶稣就骂了他们，有没有？因为你们怎可以拦阻孩子来到我面前呢？请问耶稣基督有没有曾经流泪痛哭过啊？很忧虑啊？有，他要死之前到客西马尼园里面，召了祷告会，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说：“我心里忧伤，几乎要死。”看到这吗？他要表达他的忧伤。有，甚至他挂在十字架的时候，最后要断气的时候，他大声跟天父说：“天父啊，天父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表达他的孤单，他在表达他的情绪吗？圣灵，请问有没有感受啊？有没有感觉？他提醒我不要让圣灵忧伤。圣灵会不会忧伤？会。我们神是很有感觉的神。弟兄姐妹，感觉没有对跟错，感觉来的就是来了嘛。不要把它压抑，说我没有，我还是很 happy 的，靠主常喜乐。可是脸就是很丑，很垮。当我们遇到情绪的时候怎么办？很简单哦，不要讲，要听。有一个人情绪很负面来的时候怎么办？不要否定他，不要马上就说第一步要怎么做，第二步要怎么做，第三步要怎么做，千万不要这样子。你叫做什么？听就好。因为那时候他只是负面的什么情绪。那像生气怎么样需要让生气发出来呢？弟兄姐妹，其实神给我们五种情绪，透过了什么大哭，也把压抑就把它卸掉了，是吗？是。所以神给我们很多的情绪是平衡用的，没有一个人完全整天我 happy happy， 吹不就中狼了。有这种人也是怪怪人了，可能要住进去了，是不是？整天 happy， 有这样子的吗？没有的。请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遇到情绪的时候，请记得真感觉。第一个是怎么样可被接纳的，不要否认你的感觉，然后呢学习去表达出来。当我们人际关系出问题的时候，有感觉不要压抑，不要忽略，然后把它整理出来，然后呢借着很多的机会去表达，那关系就会突破。阿们。三步，第一步什么？真光。第二个呢？真理。第三个呢？真感觉。这样子呢就看到神祝福就会下来哦。结论来讲，如果我们要建立好的关系，第一步要记得要当心魔鬼的诡计，第二个要了解真实的关系呢它的益处在哪边，第三个呢真实的关系建立到真光、真理跟真感觉里面。好，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啊？有，我们一起站起来。